哎，那我们接着哈，有一种类哈，托众所依差别转故啊，再接着他就讲说，虽有为法，无依者，然非此中所说依义，为恒所依，为此量故啊。我们这里面他谈就是说，因为他要谴责啊，如果以有所依，就啊以心心所才叫做依有所依，那讲说那有为法，其他像是设法来讲的话，一切有为法都要有所依啊，都要有所依啊，那是不是一切有为法都跟心心所一样了？因为你只要讲说有一的话，心心所有种种这些性质，那有为法，一切有为法也都是有所一啊，因为无一啊，没有那个没有一的东西啊，都一定会有一啊。但我们现在所要讲的是所说的一义，我们在此所一的是用恒一的意思，恒一的意思不是说偶尔有一偶尔无一啊，要有所依的话，这个依啊，不是说做一个短暂依成为这个定义，这个定义是就恒依，永长时间不会，一定是要有所依的哈。那所以说它一定是带诸多因缘所生的，而且是一定是这样的因缘哈。他说他这里的解释啊，有一种类等者哈，这所依有三：一即有一，二等无间一，三种子一。那像我们的心里面还有一个叫等无间一嘛，啊，那设法它不必然如此啊，啊，它设法不必然，它心法它会一直持续一直延续的等无间的。那心法本身它具有这样的一个啊，那因为设法的升起啊，设法的升起它不完全用。完全是依根而生的啊，不是有些设法的升起不是完依完，在心法上是如此，设法它的依并不是恒依，它的讲的是恒的，那恒的才能符合这个道理，否则的话我们虽然你讲做有所依，它是依其他的因缘，可是在心法升起来的时候，它必须要是这个恒有一个依止的众多托，你看他这里讲说名有一种类托众所依啊，依这个因缘它才能升起的，那设法有时候是依其他的因缘而生的啊，依其他，那心法心所它一定是依这个，它一定是依这个一个心诸多心作用啊，它才能作用，就像这个他也讲的说有这些诸蕴合啊，它才能起这个作用，缺一随缺一种，以所为是因不圆满啊，因不圆满，这里面的讲的这个，所以这个一它必须要是恒一的啊。再我们来看下一个，四四零四页啊，问何故乐忘苦受啊？苦忘乐受，苦乐若乐若苦，忘非苦乐说互相对。答：由自种类而不同分，互相对故啊。这里面啊，我们今天要谈苦乐受，他在谈叫做为什么这苦忘乐啊？那么乐忘苦，或是若苦若乐来对那个非苦非乐？因为这个法就像说，我们必须要有爱才能证。因为这些法并的爱本身并不是一个独立的一个法，它独立法是它之所以产生啊，它必须要有一个依带的另外一边来作为相对的所以我们现在来看，就是说有些法它的存在啊，这也就是我不是之前跟大家谈说，一个让你很讨厌的人其实也让你觉得你存在啊，本明明是对立的，可是它也让你肯定了自己，所以这个对待的法有多少面？有很多面，就是简单来讲，此生彼生，此生彼生的道理。 所以这个苦望啊，就是你注意看啊，这里面有一个标准，你看你的标准定在哪边，刹那之间就双边法产生，双边法的就产生出来。所以你谈苦的时候，苦能不能自信产生苦的东西出来，它一定是不得乐嘛，好，那乐一定是救苦。好，那你当然你有个别的苦乐受的话，另外一边就有一个会苦会乐受，他一定会是这样的看法。所以像我们之前有讲说，临终随念而走，哈，随念而走，所以说，我们的念如果当时有些杀人呢，杀人他根本不，他根本就是很单纯啊，他当了一个很机械性的动作，他杀人，所以他的念没有很明显的那种，包括后悔之心啊，什么心，因为他那个恶心很直接，啊。那他没有这种分别心，他杀了人以后，他的起什么作用？会有什么样的作用？就是我们，比如说，我们杀人以后有一个明显的一种对待关系。可是有些人心很直接，他就杀就杀，杀得好像也心安理得，心安理得，啊。可是这个心安理得是不是真的心安理得？我们现在有时候看有些人在杀人做一些恶事啊，他真的是心安理得，因为他有道理的。那你说他如果依这个道理杀人，难道就不受报？那是你把你的心理看得很微细的。比如说我们依某种你妄想出来的道理去杀一个人，你是依这个心起这个念，但你注意啊，当你起一个能杀所杀，你要杀一个人就是有坏灭意，你要杀一个人伤害一个人就让他有苦意，不然你为什么要杀人？你一定觉得这个手段有用吗？是不是？所以你就看到就道理的对错你好像有一个安住处，可是在实际上你在做这个行为当中还有很多双边的分别心，那每一个双边的心如果你有执着，这个另外一边的反应一定会生。就算你现在杀人心安理得，好像以某种道理杀人，你是迷失于这个道理，可是你内在潜在的两边见是不是都在？都在。而这一两边所取的这种爱恨之心啊，会不会受报？一定受。就算你现在无知，照样受报，因为你只是不知道你内心有这种分别，而你这个分别必然感应这个报。不是你，是你不知道，你内心当然有啊。你今天有些东西起分别了，你不知道，那你依于某种理念把它蒙蔽住了，但你内心里面正因为有这样分别，你这个做动作才出来的。你有这种分别，这个动作才出来啊。既然有这个分别，每一个念当然结它的业报，是不是？所以一个业报出来啊，夹杂了好多很复杂的东西。同样在杀人，到最后被得到那个杀人的恶报的时候，其实果报也各个差别。为啥？有人恶是极恶，有的人恶中带着一分惭愧，有的人带着几分的那个不是真的全心的去行这个杀念，这中间纷纷差异所得的果报，其实果报差别无量。那因为这是念头当中你存在的双边，所以当你有苦的时候，其实背后一定是有一个乐的概念来支撑这个苦，支撑这个苦。所以这个整个心的变化可以在刹那之间，你说一下苦一下乐，如果苦乐相对完全对开的话，你的苦能不能一下子变为乐？不容易。我们为什么你看啊，我们可以在苦的时候一下子就乐了，只要在一念间让你的苦的因缘坏灭的，你的乐因缘可以一下升起来。为什么？它是相对的，而且它的相对怎么样？由自种类而不同分相而互相对苦，由自种类。所以它本身的这种分别的妄想的来源是不是同一个范围里面的？所以在同一个这样的一个范围底下，它所生的这样分别是不是？他随他的因缘升起，他就可以在刹那之间因缘转化的时候，另外一个法就升起来了。所以这个相对的心理啊，你看在这个里面相对的心理，因为他有一种啊 相依带性，所以你会感觉到有不相离性，不相离性，所以他这个法一灭，另外一法要生，也是即刹那之间因缘具足，马上生出，是不是如此？所以我们在得乐的时候，不必然是要先把好像苦灭掉了，然后我另外再寻求乐，好像我必把苦相对的，就是我把苦灭掉以后，另外再寻求乐，因为苦乐是什么？是决然分开的。可是如果你发觉它只是相对的话的话，你取这边一转，另外一边因缘就可以慢慢具足升起，是不是有这样的道理啊？问：何故不苦不乐受啊？妄彼无明说啊，说互相对。答：有与诸受一切烦恼皆为助伴，互相对故。好，前面不是讲吗？不苦不乐受是对。苦乐对嘛，对不对？苦一个是有感受到的具体感受，一个是不苦不乐受，这个无类似无记受这样。哦，是就这个点上来分的话，那我们就可以讲苦乐一边，非苦非乐一边。那如果我们把另外一个分别点来讲的话，就是说不苦不乐受，妄彼无明说相对，就是因为一切有诸受一切烦恼皆为助伴啊，互相对顾啊。你如果立另外一边的时候，你只要就无明相不相应这个地方来谈的时候，就马上又生出另外一个两边的分别点来啊。好，我们看了、啊、有以诸受一切烦恼等者，此中亦显不苦不乐受能以诸受啊。做所依处啊，不苦不乐受能以诸受做所依处，无明能以一切烦恼做所依，恒共相应，名为诸伴啊。那我们现在这个不苦不乐受妄彼无明啊，那为什么妄彼无明互相对？因为其他诸受是以烦恼相应的，无明相应的。那如果无明相应的是受，那一个不苦不乐受就变成另外一边的。所以它可以随时依你所立的认知点不同，就起两边的分看法啊。你看，那现在是无明跟不苦不乐受分别。那下一个他问：何故明与无明说互相对？答：能自所自互相对故。一个是由住不住伴来论两边，现在是以能自所自来分两边，啊。能自所自来分两边，那所以说随你看随你现在立的点，我们可以做无止境的分别。这也是我常讲的说，假如我们现在起一个执着，我们一个执着一产生，有多少执着生？无止境的生，因为我可以依此因缘生下一个彼，依另外一个生一个彼，所以这个因缘可以生出无止境的彼。那因此只要你能知道有一法不存在，其他的法因此就像那个积木全部就脱落下来。那我讲是你照见这个层次的烦恼，在这个层次所以相依待法完全都不能安立的。为什么？因为它是靠它来成就，到彼此成就。所以你看啊，同样以无明，它可以站在无明这个地方，它可以跟明相对，它可以跟什么不苦不乐受相对啊。那无明还会跟其他的相对，你要看到无明里面就无明本身，还可以就无明分好几类相对，你可以分根本无明或是枝末无明，那你马上又这个法又生出来，从一个无明当中内分类，然后外分类，所以可以做无止境的一直分类。那这个分类本身是就一个法的依待关系而说的。啊，所以说，当我们在做一个我们的分别心啊，这个法本身有没有一个实质的定然的这种产生这些法，有没有那个实质的自信客观的意义？没有，其实是依妄想心所设分别起种种的种类产生出来，啊，所以你的心可以在有些地方，像比如说，我们讲。你对某一类东西啊，对某一个法，如果你的心细腻的， 你可以在这样的一个范围当中起无止境的维系分别。为什么？你可以看到两个东西啊，可以看到它不同的对象对立点。换句话就是说，假如你对某些方面很熟巧，你可以在极简单的东西做无尽差别的创作，无尽差别的创作，因为你可以随便依你的某一个观察点就起两边。这个就在我们的文学创作里面是不是有一个重要的，就是说他可以在人世间里面看到一个极平和的事情，看到他的冲突，而每一个冲突就是一个文学创作的一个很好的起始点，是不是？因为文学创作经常是把人世间或者其他事情内的冲突先创造一个冲突，然后男主角各种主角在这个冲突当中如何对立，对立到最后这个冲突如何消除。他那个西方文学有五个阶段啊，他如何这个冲突是怎么样的冲突，是人跟事，人跟物，人跟理性跟感性啊，种种很多。那个这个冲突产生了以后，这个冲突是如何酝酿啊，达到最高冲突以后，到最后如何慢慢消融，就是这样。那什么冲突？就是两边。所以我们在对世间的观察里面，你可以发觉，就是说假如你的心思细腻的话，你可以在极平淡当中可以观察人到处充满对立的看法，感性理性，感性理性，理性这样，对。那不同的理性包括道德冲突，这个冲突跟这个冲突两边见啊，两边啊，是在这样的道德跟这个道德，谁的道德比较适合，在这个场合这个也对那个对，那怎么对那你看，就同样在善这方面就产生冲突。只要你立一个说，那针对这一个人的好坏，对他有帮助没帮助，那用这个道德来帮助他好呢，我是好好的修理他让他醒来的，还是好好安慰他，这又来了，怎么都是对他好，可是就是不一样啊。所以你只要观察到，你可以发觉到人内心里面经常处在一切的两边见，所以他可以缠到一个点就分两边，缠到一个点就找到一点就分两边。所以里面他就讲说彼此相对，因为我从能智所智里面无明，无明就相对了。所以这样的一个心里面都经常有这样的两边的看法。好好，再过来问何故明与涅槃说相对，你看又从这边来产生一个相对相互相对。答：因果相属，互相对故。因为由明而有涅槃，所以一个是就能智所事是清净跟染污边，一个是就清净里面因果前后边，所以它可以做这种无不同面的一个对。那这个对里面是吧，所以你看呢，这个法本身有没有一个实质必然的这种对，不是，是你认知心里面起这个分别的时候，这个认知心就起这样的一个对立的两边法出来啊，两边法出来啊。所以你看我们在这里谈的东西啊，就是说众生依于这样的一个妄想心可以生一切万法，是不是？那如果你了解这个道理，这些一个相对的话，其实都各有它所依的东西，才能产生这些分别。这些分别本质上，我们来讲说，明跟无明有没有绝对冲突？没有。好，明跟无明有没有绝对冲突？因为无无明，亦无无明尽，而这个就叫明。那我们当我们要讲无明的时候，就是就你分别的时候，我们要讲说什么叫明。那既然讲明的时候，又有另外一边，所以明要对治那个无明，是。所以只要我们施设一个，就是众生在这样的一个相对当中，我们也随顺它，就是有这样的一个分别。但这样的分别不断的在理解这样的分别的升起意义的时候，才能远离这种两边的分别。你知道，就是我们现在讲这个无明，讲这个道理，这些心理的现象啊，这些法的相对性啊，是因为不是他自信有这样的分别，而是依众生的心理的认知里面开始，众生如果愚痴的时候叫做无明，众生清净的时候，那个内心清净智慧的时候叫明， 其实明不明是就众生的这一份的分别而所说出来的。其实法本身有没有这样的一个问题？没有。好，所以说这些现象啊，讲说它彼此相对是这么样的相对，理由是有这些不同的理由而现这种相出来的哈。我们前面里面讲说，一个无明是不苦不乐的哈，这个是不落入苦乐的，那一个是落入苦乐的这种烦恼受的，所以这是无明跟不苦不乐的对开。现在明跟无明，然后明跟涅槃啊，所以可以依不同的对待生出这样的一个种种的法出来啊。那我们来看，云何建立是无色印为习不善无记性也？答啊，要为一切无差别啊，一切无差别啊。乌托南曰，依处与自性相应世俗等软等是差别，得失能所致。就是从这个九个面相啊来建立这个这个一切的这种差别相啊，啊，那它是这个地方来论啊，善，因为我们开始要来讲是依处，那再过来讲，再讲相应，讲世俗，讲软，讲事，讲差别，讲得失，讲能所致，就是从这九个面向来论什么善啊，这些的差异，这些一切法的建立事无色应里面的善不善啊，无记啊，他说在一切。他是依这样的几个面向啊，他会论述他种种的差别哈、啊，所以这个月开头如果知道的话，后头就会往这边啊，哎，一切无差别都是依这样的角度而安立出来的这些相啊，安立出来的这些相。那我们要现在看，就是说大约知道后头他就一个一个谈啊，都这些善跟不善无记性啊，是依这样的安立而成就这些差别的。那我们要看他开始问善法依处有几种，答略说有六：一决定时，二止息时，三作业时，四世间清净时，五世出世啊清净时，六摄受众生时。那这个就是善法依处。你善法是依什么因缘而生的啊？善法是依什么因缘而生这个差别啊？生这些有几种善法，善法依处有几种善法得以生的。所以我们要讲说，在这样的一个解释当中，你会不会觉得我们在读这个论啊，有这么一个对我们有一个非常好的帮助。像我是我记得对我们来了解，就是说包括之前一个法的升起有几种条件，那你知道要善法生的时候有几个依处是善法能生，所以如果能了解它的依处的时候，我们才能成就善法嘛，是不是？那过去如果我们不了解这个道理的时候，我们想生善法，但我们不能知道他善法所依在何处，这就不容易生，是不是？那所以善法他这里讲说，善法在哪些场合里面，在什么时候的时候，这个善法得以成就啊？所以善法的益处啊，对我们来掌握说如何成就善法，这是一个很好的开始啊，很好的开始。这个在我们一般有时候在了解道理啊，大概都很笼统，恶法是恶啊，就几种恶，但我们很少有机会进一步去理解，所以这抉择分啊，在瑜伽师令好就是这样，就我们过去比较少机会去更进一步了解，我们只是笼统的分善恶，这是善，这是恶，但不知道它的依处在哪里，如何让善法得生，你应该知道它依在何处才能生善法，了解这一点，你对善法善恶的掌握是不是就更清晰了，更清楚了？的确是如此哈。一决定时，所以未决定的时候善不会生啊。 那这个就牵扯到我们对善啊，包括对所要行的这个善的那个心啊，有没有确定？在未决定啊，就是我决定行这个善的时候，这个善这个心的认知心一旦有了，这个善就会相应了。所以当你的心如果未决定的时候，你未决定，第一个信心不会生，信心不会生。那因此我们对一个道理的确认有没有他的信心，有没有，所以信心没有的话属于善，就是我们比如说我们对东西如果没有确定的话，我们对这个对这个法的信心就没有，对这个法没有这个属于信的这一个信的这个善心就不会生出来的。好，那讲说这个成唯识论那个隐秘里面讲说，未决定时信不生故，未决定的时候这个信不会生。所以当你决定的时候，对这个法善法那个信心才会生，包括你这个善法才能在这个地方安住下来，才能成就啊。二止息时，就是你的杂染心止了，这时候善法也能生啊。再来三作业时，作善的时候，一作业时，这个作业正作业的时候，善也能生，正在行善，当然行善的时候已经善心生，但在做的时候也又能滋生善，又能滋生善。好，那世间清净时，当然我们知道这是世间善，好，乃是然后出世间清净时，就是就清净正清净，就比如说世间禅定，世间禅定得清净的时候，是不是有世间禅定所衍生的其他善法会出来，会衍生出来？好，那如果出世间禅定，会不会衍生出世间的那种离欲解脱的善会出来？会出来。好，所以这个是世间清净时，出世间清净时，再过来第六摄受众生时，摄受众生时有什么善？我们讲慈悲，还有一个不害，不害的善会生出来。因为对待众生，你当你要利益众生的时候，我们刚开始在学利益众生啊，所以有些人说菩萨有的人说我应该要先成就，我先成就才利益众生，对不对？可是如果从这一点上，他就不完全是这个道理了，而是在学着利益众生的时候来利益你自己。为什么？在摄受众生时有善法生。所以即便你勉勉强强在行善，而在摄受众生，这个善会从此生，它是这个道理，是不是？因为在行善时，善法会生，所以善引生善。这个是我们之前也讲过了，法法相因，法法相依，法法相类，法法相润滋润，对不对？因为这个行善的时候生出这个善法，那恶的时候也是一样生善法的时候。所以在我们来讲，我们在谈的时候，像昨天不是谈吗？有时候在烦恼啊，跟善法，有一个是，当我们成就善法的时候，烦恼因缘不具足，烦恼会灭，烦恼会灭，因为我的整个身心是善法相应。当我的心以无贪相应的时候，那个贪的因缘就不容易成熟，所以这个东西会退失掉。当我精进修定的时候，散乱会没有。那反过来，因为这法相依待，当我开始对治散乱的时候，我的定会从此因缘生，一样的道理。所以说善法的相依待关系是在这里。那如果我们在这个法上细细来思考啊，这个就衍生了很多的教学原则在里面了，很多的教学原理从这个地方就可以衍生出来。我们如何让这个善这个心念产生对善法的肯定决定的时候，这个决不决定影响他善生不生。所以如何对于法的疑，对于法建立他对这个善法的认定啊，这个是一个他的建立他的善的一个让他升起善心的一个重要条件。假如没有的话，光只是一味的叫他修叫他修，他的善心很难生，因为他还没决定，他还没决定，这个善心不容易生起来啊。好，我们来看下一个问， 何等为自信？答：为信、惭、愧、无贪、无嗔、无痴、精进、清安、不放逸、舍、不害，如是诸法名自信三。这个自信，我们在讲佛法的自信，有没有在不是讲那个法体自信哈？所以在佛法在唯识里面经常讲自信，自信是就世俗地安立他的本身，他之为他的特性啊，他之为他的特性讲自信，他自己有他自己的功能性。那可是这个功能性不要把这个自信转为我们经常讲的那个我们要破斥的那个自信见，不是在讲这个。所以说我们讲自信是信，有信的一个安立的啊。所以说当我们在谈一个自信啊，你看他这里面后头啊，我们讲说在法的时候对信心所我们做一些定义啊。当我们对这个信心所产生一个定义的时候，这就是对他的法性做一个安立的，对他的法性做一个安立。所以说每一个法，每一个法有一个它的独特性。那这个独特性不是我们所说的那个自信不坏的意思啊，就是它的独特性，就是我们讲它的别相，它有它独特的别相意啊。啊，如是诸法名自信三。问：如是诸法互相应义，云何应之啊？就是这些善法如何彼此相应？这个也必须要知道啊。他说答：与决定时有信相应，决定的时候有信相应。所以你看啊，在哪些场合什么状况哪些善法会生，这里面当然这里面我们现在谈的是好像是个别，好像有点知识性的说啊，在某些场合决定的时候有信相应，那接着他讲：此习杂然时，有惭与愧，哎，故自他故，他故自他故，他已经说出原因了哈。你看，此习杂然时，有惭与愧相应。好，那说在这我们看善脾业转时，有无贪无嗔无痴精进相应。那这个东西，我们现在讲这个东西啊。大家好像就说哦，在这么场合这是这样相应，在这个场合是这样的相应。可是这样你的话要学的话就变成很多，因为相应的我们这种相应啊，你是不是以后就要背说，当然有些道理是马上懂了，你如果掌握这个原则，你道理就很容易推。甚至啊，我在这里我也特别谈，就是说当我们在谈这个道理的时候，有诸家在解释这个道理经常不大一样，相不相应。包括后头在谈那个嗔跟慢跟见，写不正见会不会相应，有一些讲不相应，有些讲相应，那这样怎么办？猜拳。因为他一下子一个讲这样，一下讲那个，后来大德就开始抉择，就说其实这个是依这一个角度来说，一个是依这个角度，所以我们要的是那一个角度，就是那个点石成金的那个指头，而不是那个金。也就是说我们不是光只是得这个结论而已，而得那个抉择， 得那个抉择的智慧。那为什么要讲我们在这里所要偏重的来谈，就是说他有这样的分析，那我们也知道他的确是这样的道理，而这个道理背后的因缘是如何？你看我们的决定时有信相应，我们回头来看信的产生因缘是什么？依佛三宝的十德能嘛，依三宝的十德能的信受啊，他不疑，他不但不疑，他会信，还会信还有一个功能，就会让你想要去什么得成就他。想要去成就它，这个信有这样的作用。所以真正的信必须以对于三宝的十德能产生确定的认知。因此在阿含经不是谈吗？相信佛会相信四谛，相信法会相信四谛，相信身会相信四谛。所以四谛跟佛法身竟然是有这么一个关系。所以假如你对四谛的道理不能很深刻的决定， 你的信是不容易成就的。因此这里面我们就进一步谈说，为什么到出果则才叫事不坏心？因为他以实际证得四谛道理，才叫做事不坏心，这个信才生了，佛法生戒的信才生了。所以你看啊，这里面谈到决定时，所以当我们对不同的东西产生不同的决定相的时候，那个信的程度会不会不一样？就不一样了。那他现在这里讲只是讲出一个概率，所以我们的信的程度，我们有没有信？有。你的信的程度是就你已经决定的部分去信而已，对你还没决定的你怀疑，是不是？的确如此啊。所以念佛非常好，那可是中乐透更好，因为那个，因为净土我还没看到，乐透马上可以兑奖，是不是？所以要说没信有，比其他的有信，比这个现实的可能还差一点，是不是？所以你看到，当这个决定有信，他这决定还不止光这个法，因为他后头我们还有其他的法会产生，其他的善法。包括那个清安啊，很多东西啊，乃至我们要讲说到后头的那个定的话，这些都跟那个决定都有关的。我们现在是简单，它就这十一个善法，如果包括其他的因缘，如果要加上来哈，其他的因缘要加上来，这个其实它要升起来的时候，还有其他的以这个间接因缘啊，它这个法可以升。我们要讲说，你看我们对一个法念佛能不能专注？这不是我们昨天讲的那个数钞票就专注，信得过啊。那念佛为什么不能专注？有信但还没信得过，是。你看啊、哦、当我们被人家威胁，你头上顶个一杯子的油溢出来就杀了你，这时候马上专注了。因为这个心它一旦肯定他好坏的抉择确定了，好坏价值的抉择确定了，他的信念随他就安住了，他就能在你看。所以我们人很现实的，当我觉得说外在的境多好，但跟我的生命比较起来啊，这个答案早就决定的，是不是？所以这个决定你说我会不会彷徨去取决它？不会，我不会，就是稍微移动信念去做其他的事，不会。所以因此在我们对佛法的功德一产生了以后，他的那个专注力是不是随他而起？因为这里只有讲信，其实当这个对一个法的东西产生确定的时候，这个确定力它引申其他善法的机会都有，它都就衍生出来。因为一确定下来，我们的心就随他而安住，随他而安住。所以你看啊，在我们的修学环境里面，我们现在为什么老是教讲的道理也没有比人家少，但就是很多人跟你学不会成定，不会修定。为什么？因为你没放光，也没人跟你说这个人是高深大德，所以拜托以后生战生。我们想，哎呀，这个法师是趁愿再来的，已经实地菩萨，下次他随顺什么时候你们都得定，对不对？叫他说你会从少定上得解脱，很多人听你这样话，哇，扫把都抢光了。因为实地菩萨说的，我必然是以少地成解脱，我是过去世的那个周利盘陀劫，哇，就是大家抢扫把。为什么？因为我对你决定，对你的信心决定。可是我们现在看到有些东西其实也都不过如此啊，为什么能受用？因为他有信，他对他现在眼前所缘的境他决定，差在这里。不信不能决定，心不能安住，不能因此生其他的善法生，是不是？所以我现在讲的就是说，他虽然这样讲而已，但不是光只是一个字典型的啊，有因为有决定就有善，那、啊、你就要背下来、哦、不是这个道理啊。最主要是这样的原理。那子期杂染时有惭以愧啊，故自他故啊。我们的惭是由自真上法真上修持过患为体嘛，惭是这样，惭愧是因为他由自己真上自己内在的反省啊，自己的以自己本身的一种珍惜啊， 所以他自真上法真上。那愧的话是依事真上，由外在的人，外在我们觉得不被人家所不辞，所以我们会觉得愧啊，就由事真上，由世间真上才生愧的啊。那因为止息杂染时有常跟愧，怎么讲？你不止息杂，你为什么会止息杂染？你看，当你觉得它是杂染，我要止息的时候，就觉得说这个杂染不应该在我身上发生。也就是说，这个杂染如果在我身上发生，这是对我来讲是一种禅的。那我觉得说，自身上羞耻过恶，所以因为羞耻过恶才会制止恶嘛。如果你发觉你恶不以为恶的时候，你就不会制止恶。啊，所以在现象当中有些东西啊，这里面就产生了一个另外的衍生的一个道理。衍生的道理就是说，你自己恶另外一回事，但你的无惭无愧，这个世间的无惭无愧会让很多人怎么样，不愿意止息恶法。因为世间有一个道德标准，众生就容易有惭愧心，有惭愧心容易止息恶法。那像现在很多人在台面上的人呢、啊，作恶无惭无愧啊，这个伤害绝对不是他本身的过失，而是什么？他造成社会上止息恶法的那个力道退失。为什么？因为他是靠固自他固，所以会产生这样的这一层的意义会出来啊，就会产生这一层意义。所以止息杂染是因为你能认知这个杂染以己身上哈、啊、不应该存在，所以既然是以这个杂染，因为我想要去除，就认为这个杂染不该在我这身上，所以就符合了惭跟愧的内涵。所以止息杂染时，常有惭有愧，会有这种东西啊，有惭有愧，有惭有愧也不一定是要自己造了以后再惭愧啊，啊，或是说，因为如果他在某个意思上自真上，就是说我不能有这个恶法，所以因为有这种心，那当然一般来讲，我们惭愧是我有这个恶法，那我现在接着惭愧，我要止息，因为知道这个价值在那里，所以一旦在止息惭愧、止息恶杂染的时候，这个惭愧两个心会在这里面相应出来，啊。所以，这是这个道理。再来，善贫业转时，有无贪、无嗔、无痴清净。这个道理我们当然知道。第二，善贫转，善贫一定是不跟贪、嗔、痴相应，所以善贫是无贪、无嗔、无痴。那因为转表示在运行，运行的时候表示清净，是不是？你若有善贫但不运行的话，这个不可能清净。清净是不离善法嘛？那他一个善品转时，这个精进法应该在这里面啊。当然，这里面就跟前面我们在讲这个决不决定里面有起种种差别。那善品转时无贪无嗔无痴精进，是不是有等类差别？还是有差别？还是有差别？随你的善品不同，你所成就的这个善法的善心所的成就力道，是不是也不一样？也不一样。所以依世间无贪。以世间某一个相对的里面的无贪，就好像说我远离恶法，但我能寻求升天的功德，我能世间不偷盗，但我以世间的某一个天上的功德我耗药，这个来讲它的无贪性是不是相对弱一点？是不是一样的啊？再过来，世间道离欲时有清安。这清安从哪里啊？从远离出，慢慢离出众，离烦恼，离懒惰啊，有清安。所以世间道，当你离欲的时候啊，你的清安会生出。所以这个清安，从这里他谈的这个清安法，为什么禅定能清安？因为禅定色界禅离欲界的什么欲，所以相对来讲，他那个清安性就会出来。所以随你离的束缚越多，你束缚的多，你相对产生的清安感受就会越深，是不是？所以这种清安从哪里来？不是一个吝得的 而是这种从，所以修禅定里面得清安的，所有修所有，包括我们如果上次我们在讲说，在某个地方谈的这样，属于清安，好像是我不知道在哪里，那清安好像是在禅定里面得清安。其实，在我认知里面，我那时候在讲，在我认知里面，连正见都容易清安。为什么？因为从正思维当中升起的离欲之心啊，就有不同的清安感觉出来。所以你看哦，有的人在尤其在出家的时候发广大愿，哇，剃度的时候，那个内心就感动。而有的人觉得好像，甚至有的人当他本来这个枝枝节节在处理事情啊，处理怎么绕的越搅越复杂，到最后不再。因为我们有时候是处理这个处理这个，那就会有一种得失，就是我如果这样做，可是当然有好，可是也有坏的，那我如果不这样做也有好也有坏，那结果纠缠来纠缠去的都是在处在世间相对的角度处理，突然你了解佛法，原来这都是杂染事，世间的分别心，所以突然发觉说原来全部都是左一个布袋右一个布袋，放下布袋何等自在，这时候那个心就有清安慰会出来。我为什么这样讲，就是因为我们经常处在一个又责任又自己的理想呀，扯好多扯好多，结果又纠缠的很多，到最后化解，其实只要当下放下何须选择地方，诶，就清安了，是不是？因为我们经常说哎呀何去何从啊，哇哇哇哇哇，结果到最后发现眼前处即是道场处，那种期待分别心放下的时候，就开始欢喜了，就出来了。所以当然离这个不当的凡世间欲的时候，其实光观念的产生，其实它就产生情难意，就有情难想。这是所以我那时候他们家一直偏说一定是怎么样，我说其实在法上连知见认知思维法产生的时候就有会感应清安，所以他这里的清安是世间道离欲时，离欲时，这离欲时是清安生处事啊。出世间道离欲时有不放逸及舍啊，不放逸及舍，所以这个出世间道离欲不放逸舍，当然舍出世间嘛，所以舍心嘛，是舍一定要在这个地方相应啊。离欲时不放逸，这个以出世法相应的这个不放逸啊，那不放逸，你看放逸，你看啊，这个放逸什么意思？以世间法生懒着逸才，你如果我们讲逸就好了，放逸以放纵心以诸烦恼相应。叫放逸嘛，那我不放逸，我能持守我的心，以世间欲能维持不放逸，不顺于欲，所以这是道理。这是我们用这样的解释，是帮助大家，就是说这样的因跟这样的果啊，而不是只是单纯说知其然，但不知其所以然。所以我们用比较简单的的解释啊，帮助大家知道说，此这个心升起，其实因为背后有这样的因缘，所以这样的善心容易生出来啊，是不是？那比较能知道这样原理的啊。那色受众生时有不害，此是悲所摄故啊。所以因为他不害啊，因为那当然他除了悲之外，色受众生还有其他善法可以相应的啊。那包括我们摄受众生的时候，如果我们讲说我们在摄受众生，因为他这里讲法是不是摄受众生具有不害会生，其实还有一个精进啊，是不是？那摄受众生是不是还有一个无贪无嗔无痴？当然有啊，因为什么？一切善品转的时候就会有无贪无嗔无痴无精进啊。所以我们在摄受众生所起念观察不同的时候，还有没有其他的法？连度化众生，如果你还能三轮体空的说，它还有什么？它有其他的道理在里面的。所以我们都只是一个列，举一个例子，说出善法相应的一个现象的道理。可是在当我们在圆一个色受众生的时候，随你在色受众生所发心不同，所观察不同的时候，这个用心不同的时候，它起的作用是不是不一样？不一样。 所以我最主要是借这个讲一下了，就是说道理是表面像是这样，其实并不完全如此了。包括我们前面讲止息杂染，那止息杂染还有哪些？止息杂染不只供惭愧惭以愧啊，止息杂染也会有清安，也会有清安，也会有清安相出来。因为最主要是杂染心跟我们要止息的时候，当然惭愧是直接的，但止息杂染以后，这个在止息杂染以后，它从意这个善法所衍生的道理，那可还有很多的。我们不是讲说，当我们止息杂染啊，在我们讲持戒会有不悔之心，是不是就是这样？持戒会有不悔啊？那不悔以后会有喜悦、欢悦，这不就是依以持戒自行化解自己持戒清净不无犯，就产生了不悔，而不悔产生欢悦。哎，你看一个法生一个法，而且他还说是法尔如是嘞，是一定这样生。所以止息杂染，防灰止恶，以犯罪去除，然后其他不再犯，不让他产生出来，止息他，他不止惭愧而已啊，他还有其他善法跟着跑出来。哎，所以我要在这里做这样的抉择了哈。问：是诸善法几世俗有，几时物有？答：三世俗有，为不放逸，舍及不害。啊，那其他的就是什么？实物有。所谓实物有是怎么样？有它独特的自性有它独特的。其他的是跟它衍生的感情，就衍生就是依差别意所衍生的道理的啊。那我们来看他怎么说：所以则何？不放逸。舍啊，是无贪无嗔无痴精进奔故。所以你不放逸跟舍，因为那个舍里面是不是要产生什么无？就这个不放逸的内涵里面，其实它有跟什么？跟这个无贪无嗔无痴精进奔有等流作用。这样的一个，其实它的某些性质是跟无贪无嗔无痴是同一个。他说，所以叫做精进分故，是在这样的本质上产生的不同的分别功能而已啊。就是说，我们讲舍，它无贪到最后跟舍它是一个连结的吧？是不是连结的？所以说，那为什么有时候我们要多谈它？因为就像我一直在讲说，我们在比如说谈定的时候，我们讲三昧，有时候讲定，有时候讲禅，有时候讲禁律，有时候讲等引，讲等持、等智、余且，嚯，那么多啊，其实都差不多，但每个名词所表的功德义会有不同。所以你如果要了解禅定的时候，透过这种名词所代表的意思，可以帮助你更清楚禅定所具足的多面相，是不是？所以跟我们前面讲的那个分位缘起、刹那缘起，从不同的面里面，其实它显的意就不一样啊。所以当我们在讲不放逸跟在讲舍的时候，其实你看，如果顺前面来讲，出世道离欲时有不放逸即舍，其实这个味道是里面他在这里讲这句话多了什么？出世道，就是说他虽然他也是无贪无嗔无痴，但这个无贪无嗔无痴如果在一些地方不做一个差别，就变成就是世间道无贪无痴，出世间道无贪无嗔无痴，可是中间的法性的差别就不容易别。这时候在出世道离欲时啊，会加强强调不放逸即舍，也是就在这个功能上有一个别差异的相出来，他做这样的差异的说明啊。好，那早上我们就到此，好吧。